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可能软化要求中国减少产业补贴的条件；中国扩大人脸识别范围，在全国监控敏感人群；因为担心国家安全，美国禁止部分中国学者入境；日本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应对中国债务，以提升日本的影响力。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在遇到北京坚决抵制后，可能降低要求中国减少产业补贴的条件。中国减少产业补贴是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条件之一。路透社援引了两个了解谈判进程的消息来源独家报道，美国在这个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上有所松动。产业补贴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中国向国有企业以及在中国政府确定的战略发展领域提供补贴和税收免减。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路透社从消息来源获悉，为了在一个月内达成协议，美国谈判官员看来在产业补贴的问题上可以接受比原先更低的标准，而把重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可能实现的目标议题上。这些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让步。路透社援引了一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协议中不会完全不提产业补贴，但是措辞将不会详细和具体。另一个消息来源说，如果美国谈判官员将成功界定为改变中国经济运营的方式，那将永远不会成功，而且习近平绝不会接受任何让他看起来形象软弱的条件。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宣称将不再对国内产业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情。路透社报道说，白宫建议该社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查询，但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回复。在另一方面，最新报道说，中国已经把广泛用于新疆地区的人脸识别技术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为的是及时发现敏感人群，监督维吾尔人的动向。专家说，这是运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种族辨别的首个已知案例。纽约时报14日援引知情者的话说，这种技术现在已经转移到杭州、温州和福建全省。黄河沿岸三门峡市的执法部门今年使用这种技术，一个月就进行了50万次的检查，看看居民中有没有维吾尔人。纽约时报说，发现中国16个省有将近24个警察局2018年开始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有些警察局表示，这是为了识别少数民族，可三名知情者说，这实际上就是专门对维吾尔人进行识别。他们说，维吾尔人从外形上更像中亚地区的人，与汉族很不相同，辨别软件很容易进行辨别。报道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依据人的肤色等表面特征对人群进行自动划分。有报道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禁止部分与中国政府有牵连的中国学者访问美国。纽约时报14日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在参议院作证，就中国间谍问题发出警告后，联邦调查局就开始针对中国学者的反间谍行动。 只要认为某些学者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牵连，就禁止他们入境。政府同时严格控制敏感研究领域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审查，并提醒美国大学生物医药的研究人员警惕中国的间谍活动。受此影响，美中双方的学者透露，去年一共有30名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开始行政复审，其中包括知名学者。纽约时报就此询问了政府有关部门，联邦调查局既不证实也不否认对学者访问进行的调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书面答复中说，美国执法机构认为中国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的访问学者向美国公民搜集情报。这位官员不愿就具体案例进行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1989年4月15日，因容忍要求民主自由的学运，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罢黜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上海、南京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上街表达哀思，逐渐形成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为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当局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发生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这位开明的中共领导人逝世也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曾因8964事件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下面是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重点分析胡耀邦精神的实质，兼评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些特点。
耀邦的精神，我看就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我看集中到一点呢，就是从毛泽东思想里面解放出来。耀邦所讲的解放思想，用实践来检验到底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拿出来的问题通通都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没有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想耀邦讲的思想解放呢，不是一般的说我们要从什么思想里解放出来，具体的来说就是要从毛泽东思想里面解放出来。耀邦做的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也就是平反毛泽东领导下的冤假错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冤假错案。所有耀邦平反的，有人说是涉及到几百万的案件，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相信这个数目是差不多的，因为讲这个话的人是有根据的，有统计的。那就是首先是从平反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冤假错案开始，也就是说平反老干部开始，但是并不限于文化大革命，往前延伸就是反右派庐山会议了。庐山会议所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也没剩下，通通平反。再往前延伸就是反右派，反右派大概就剩下几个人邓小平不同意的保留着，除了这几个人以外通通都平反了。再往前地府子女也都解放了，再往前像 AB 团啊什么也都解放了，也都平反了。所以呢平反 AB 团呢，那就不限于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平反了。所谓地府子女呢，那就是不光是党内的干部当中的，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也平反了，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很大的一次社会解放，把这个多少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指导下，把中国社会所受到的破坏、摧残、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统统都作为平反的对象。所以我想要帮解放思想，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把毛泽东领导下形成的党内的、党外的、四九年以后的、四九年以前的冤假错案都平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变化，这个变化影响所及那是全面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没有这样一次社会的大变化，是不可想象。在毛泽东的眼里边，所有的中国人只分成两种，一种是要我们的敌人必须打倒，一种是我们的朋友必须利用。我们的朋友并不是毛泽东团结的对象，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凡是跟着毛泽东走的，那都是朋友，也就是说都是利用的工具。凡是走过一段路的，那叫做同路人。凡是走了一段路走不下去的，那就又变成了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呢，一直包括到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林彪，他自己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帮助他打江山、做江山的最亲密的战友。所以这不是他的朋友吗？是他的朋友。所以在毛泽东眼里边呢，敌人是必须打倒的，朋友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利用成为工具，从可以利用成为炮灰，就这么一些。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呢，是这样，当要帮说解放思想，也要解放思想，要平反冤假错案，要帮的精神呢，就是把人当人。你所讲的敌人未必是敌人，你所讲的朋友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炮灰，但是也必须是人。我想要帮的精神就是把人当人，不是把人当作斗争的对象，也不是把他当作斗争的利用者、斗争的工具或者斗争的炮灰。我想不出来毛泽东眼睛里边人哪一个人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说是可以把刘少奇、林彪这样亲密的朋友都变成敌人，那么请问还有什么朋友呢？所以我想，如果说是要帮跟毛泽东要来比起来，毛泽东眼睛里边除了他一个人是革命者以外，那么其余的人都是革命的对象跟革命利用的工具。而在要帮眼睛里看来呢，人都是人，但是冤假错案都是要平反的。讲要帮精神，不讲要帮所做的事情，直接就是改正毛泽东所做的事情，我看那个是不准确的。要帮所要纠正的东西，通通都是毛泽东的东西。你举不出一件事情出来，说要帮所要纠正的东西不是毛泽东的东西。所以我想呢，要帮所想的改革，也就是改掉毛泽东。要帮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但是从要帮所做的事情，我看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刚才你说要帮的精神是不是还在？我看那就看现在把毛泽东当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那就不必谈要帮精神了。如果把毛泽东当作可以研究、可以批评、可以改正的对象，那就是要帮精神。我看只能这样来说，不要抽象的来说，要具体的来说。
觉得现在的这个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呢？是不是在这个对要帮精神或者要帮当时所主导所进行的那些工作的一个否定呢？ 或者一个倒退呢？
我想现在所实行的体制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体制，东南西北中，工农商学兵当时领导一切的，这样一个体制的创始人缔造者是毛泽东。这个体制我认为到现在是更加完备了，更加严密了。这样一个体制我看呢，现在是需要维护巩固深化，是这样一个体制，并没有说这个体制是有毛病的，是需要改革的，是需要否定的。不，远远不是这样，连批评都是不能批评的，而是需要完善的，需要巩固的，需要更严密，需要用新的最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强化它。我看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0周年前夕，香港民主派人士在纪念六四活动中评说这位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沉浮及其所带来的启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香港纪念六四长跑星期日，也就是4月14日上午举行，名为勿忘六四30周年长跑，全程30公里，总起点设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部分人士从尖沙咀广汉铁路钟楼出发，先行跑完15公里后，与其他人在铜锣湾起跑点汇合。长跑路线包括与香港纪念六四活动有关的一系列地点，终点设在中联办门前。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说，希望通过长跑持续弘扬八九民运精神，让更多人重拾那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这次纪念活动恰逢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前一天，因此具有特别意义。参加长跑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明天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啊，大家都记得，就是30年以前啊，就是因为4月15号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北京的学生出来悼念，然后引发这个学潮最后发展八九民运。我想当年已经很多那个小的学生其实对胡耀邦是比较尊重。”因为胡耀邦毕竟就是他在他在任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是做一个平反冤假错案，而且他就是推动党内的改革跟召集人一起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过程中间是担任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把中共原来的就毛泽东时代的，尤其是文革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改正过来。
布莱恩·科恩11年前从美国来港教授英文，每年都参加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
But obviously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fferent factions, and Hu Yaobang represented a more liberal faction.
共产党内显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派别。胡耀邦所代表的较自由派系，上世纪80年代所带来的希望，有助于使中国逐渐走向更加自由和民主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的明天，他的逝世极大触动了中国人民，引发后来的示威运动。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刊登专栏作家黄中清的文章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人们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方面面的标杆。不过胡耀邦结局也告诉人们，中国目前基本如故。蔡耀昌说，但愿中国党内能有更多的胡耀邦。
当然胡耀邦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有他的历史的局限，但总的来讲我们觉得胡耀邦为人是正派， 而且他从不就是陷害人哈，所以也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包括我们也对吴耀邦是比较尊重。所以我们想吴耀邦一直做的工作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其实如果是这个中共现在还有更多的像吴耀邦这样的人，可能现在的局面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民主。
蔡耀昌说，长跑活动就是薪火相传社会正义的声音，他对中共内部可能也有改革派表示了某种期许。他说
就是像以前毛泽东讲党那无派七级五怪虽然在外面看是一种声音，但内部恐怕还是有不同的看法，里面肯定有一些开明派，甚至是希望发展民主的民主派，但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政治情况之下这些还是比较保守甚至主战政治倒退的人可能占这个力量这样主导，所以我们也觉得现在也是很重要，包括我们在民间也一直要坚持能够提出这样的正义的声音，也让包括民众也可能包括政治的里面的进步的力量能够一起能够将中国能够推向一个真正的开放自由人权跟民主的国家。
不过布莱恩·科恩对美国之音说，
Well, eventually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o go. Any government that's not based 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formal way like elections is bad.
任何不代表人民意志、通过选举等正式途径建立的政府都很糟糕。共产党需要下台，终有一天会下台，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不可持续。在中国不可持续，在香港不可持续，在西藏和新疆也不可持续。香港明报星期天说，中国官方对胡耀邦的忌日讳莫如深，民间每年虽然有大量的纪念活动，但是均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情况才有改变。2015年的100周年座谈会规格更高，对胡耀邦的评价没有改变。中国官方明天，也就是4月15日，对胡耀邦将如何表述备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人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管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删除网上六四等敏感信息。香港大学的一项多年监测表明，中国网警为做到滴水不漏，采用人工手段逐条审查删除敏感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研究资料显示，2017年6月3日网上微博中一幅儿童驾驶玩具坦克车的照片被删除。2014年6月4日有人将当晚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万人烛光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所配文字“美丽的香港”和这幅照片次日也从网上消失。港大历时八年的研究表明，每年进入六四时期，中国网上审查部门及中国网警便进入信息审查高峰期。八年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领导的名为“微博视野”的小组，搜集了大量中国网警删除敏感微博的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边，基本上有很多很多跟六四有关的这次我们其实传了一千多条是有图片的，因为有很多是没有图片，我们没有拿出来。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要拿出来。只是说在这一千个有图片的里边，是有13%是跟香港这个。” 这个有关的，
是
那个只这样了解，就是才对。也是因为有很多是基本上是没有图片的，我们就没有爆破里边，因为爆破里边更多，有很多的。
面对浩瀚的微博，中国网警依靠技术手段，例如敏感词过滤等，毫无疑问删除了无数敏感微博。明报援引傅锦华的话说，现在已经不是单靠采用敏感词、关键词手段进行删除，如果网民用语太直白，发都发不出去。傅锦华团队这次所指的1000多条微博是顺利发出后被删除的，也就是漏网的。对此傅锦华教授说，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以敏感词来审查，而是用人工逐条逐条在细看。这就意味着除非中国网警人工审阅、人工处理、人工删除，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有的这些贴文内容必须在特定背景下才会有意思，人工智能可能目前读不出来，例如198的九次方中的89字眼，64加25中的64字眼等，这些似乎并不难理解。比较隐晦的，例如发发平方日，也就是8×8=64，以及六月放火节等，可能需要一点思索才能够与六四联系起来。中国网民有无办法应对中国网警细密的封锁和审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锦华说，
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最后他还是用人工去看的啊。还有他主要是看你这个微博是不是还断转发，因为转发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很有多少人去看嘛。所以如果你最后觉得很火，很多人转发之后，最后的还是得删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不是内容是不是最重要，还是就看你这个文章是不是真的很火，很多人转发，这个才是最重要。
除六四敏感话题外，每当有敏感议题出现，中国网警都会同样以人工手段强化网上的言论防堵。报道说，国家主席修宪废主席连任的规则后，袁世凯相关贴文被删除，北京南郊大火后，低端人口的字眼网上绝迹。这当中网警人工操作删贴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网站说，习近平最近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运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资料显示，中国强调网络必须建设和规管的同时，有组织称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是全球最差的。自由之家将中国的出版状况排在最差的不自由等级。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网络失踪的资料正在被活跃的博客作者们写了出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拉美国家警惕中国技术，并说他认为委内瑞拉人民不会长期容忍马杜罗。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秘鲁的贸易报采访时说，马杜罗带来了灾难，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悲剧的责任全在于马杜罗，他决定引来古巴人，允许俄国人干涉委内瑞拉的事务，这些选择摧毁了委内瑞拉年轻人的生活。星期天是蓬佩奥南美四国之行的最后一天，他在访问智利、巴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时候，所关切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灾难。蓬佩奥重申，在美国介入委内瑞拉方面，所有的选项都会被考虑，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才会动用军力。虽然蓬佩奥说美国欢迎中国的私营企业为拉丁美洲带来商品和服务，欢迎这些公司同美国竞争，满足拉美人民所需，但是他提醒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必须要认清，中国公司从事的活动并非那么好行。他说，那些同中国政府联系很深的国有企业想要在你们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对此睁大双眼。蓬佩奥在接受 秘鲁报纸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拉美国家使用中国技术，那么他们的信息就会掌握在习近平主席和解放军的手中。在另一方面，日本共同社援引外务省官员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今后多年期间向非洲国家派遣金融专家，帮助陷入中国债务的非洲国家应对这一问题。共同社还说，日本计划今年八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计划。此前有报道说，日本计划在今年六月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提出有关发展援助的新准则，包括把反腐败和债务可控性作为发展援助的关键原则，在亚洲和非洲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是遵守国际规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批评是债务陷阱。接受中国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无力还债，要被迫让出土地、矿场或其他战略资源。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和贷款结构通常都秘而不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警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其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掠夺性的贷款。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三月访问吉布提时警告说，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中国贷款附带的条件长远来看可能是危险的。今年早些时候，肯尼亚媒体披露的铁路项目中国贷款合同显示，任何借方及其任何资产均不得以主权为由享受任何豁免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重申了中国一贯的官方立场，称中国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都是本着公开、透明、开放原则，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开展的，并表示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收到过有关造成债务危机的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政府希望尽快向非洲国家派出曾在金融机构或财务省工作过的专家，了解当地对中国债务问题之后提出建议。据悉，日本希望以此提升日本在亚洲的影响，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为日本公司进入非洲完善环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非洲国家苏丹日前发生军事政变，该国领导人巴希尔被夺权。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称，中方正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与此同时，苏丹政变对中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巨额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一带一路计划会产生何种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在周五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苏丹局势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并且多次提到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关系。被问到中国是否承认苏丹军方的临时委员会时，陆康回应称，中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同时希望各国也不要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我们希望也相信苏方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那么中国和苏丹关系传统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也非常深厚，无论苏丹局势如何发展变化，我们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
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掌权长达30年的巴希尔总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苏丹军方称已经逮捕巴希尔，并且宣布开始为期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由军方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国家。不过大批苏丹民众对军方掌握政权表示不满，抗议仍在继续。该国情报部门在政变后宣布释放政治犯。 巴希尔任内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巴希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时，对习近平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致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一些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和巨额援助也表示不满。近年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或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更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安全和风险成为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当局的一带一路缺乏风险评估，投资难以得到保障。
不是这个透明的，投了多少不大清楚。我是觉得他本身早都有问题，他都不应该有这个想法搞什么一带一路。全球你从哪走不行了，非要从那个一带一路上画那个圈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风险评估我估计没做过。因为你看这个独裁国家比较多，不发达国家比较多。你不能说你去跟人家建个路建个码头它都能发展起来呢。你看那上面的国家就是大部分都是探险之旅，都是比较危险的国家。第三个呢，在上面你投资，这个投资它一般的都是行贿当就是在任的官员跟那个元首。你要是民主国家，它有被换下去的风险。你如果是独裁国家，它是很容易推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石英红教授持不同观点，他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会发生政局变动，他觉得苏丹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采取对中国不友好政策的可能性很小，而中国的政策是只要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就会跟他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石英红认为，这次苏丹政变除了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效应以外，总体来看不会对中国在该国投资有根本影响，同时中国也在积累经验。
总的来看，在非洲的投资，在苏丹投资是有今后的可能的合作会有很大的影响，不会有根本影响。当然中国一带一路也是逐渐积累经验具体做法还会进一步改善，所以今后由于这一方面的如果发生变动的话，那么这个跟苏丹国内的政治局势应该说没有关系。
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具体数额不详。苏丹政局突变之时，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尤为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青年参考》杂志的文章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指出，随着中国政府逐渐积累经验，人们将看到更加审慎求实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到现在为止有六年中国政府会根据这个中国国内的需要、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经验的积累进一步加以具体做法加以优化。所以我想就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审慎求实和更多的同当地国家当地国家这个商量，更多的顾及当地社会的真正需要的一带。
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说，习近平曾经称巴希尔为老朋友， 如今巴希尔被军方推翻，中国是否会向这位老朋友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回应说，中苏关系传统友好，双方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当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同苏丹各个阶层、政府、人民都保持友好往来，这一点毫无疑义。2017年11月，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穆加贝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方尊重其辞职决定，穆加贝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尽管中国外交部声称，不论苏丹局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推进与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承认苏丹新政权。四月下旬，中国将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苏丹方面是否将派人参加会议，苏丹新政府对华政策是否出现变数，有待后续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敦促清华大学恢复因课堂言论被停职的许章润教授教职的公开信已经获得国际学者的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现在呢，距离公开信的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这封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章润教授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于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会大幅度的削减工资。李安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并不是非要这么做的一件事，其中有他的个人原因。李安友教授是这样说
I don't know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whether he is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是个真正的学者还是党的行政官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是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教职人员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找到更容易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情况。现在他公开惩罚许章润，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空间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公开信的关键是要说他的处理方式在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声望。
连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对许章润的处罚不会是没有后果的，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和美中学术交流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受挫。我们来听听连友教授是怎么说的。
The fact that these...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行为如同我在信中说的，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他们的国际排名。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有趣的是，中共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辩解说，许章润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说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对此，连友教授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constantly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
这份公开信设立了联署电子邮件信箱，联署的日期呢到4月19号截止，然后呢这封信当天会寄往清华大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 呼声颇高的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4月10日至18日展开对美国的访问。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讲话时说，台湾总统要能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他还说，台湾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韩国瑜此次美国之行是否是为参加2020台湾总统大选铺路？韩国瑜所代表的一派两岸政策理念对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走势又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巫和仪与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严建发进行深入分析。巫和仪说，韩国瑜具备竞选总统的条件。
韩国瑜呢，我就他这次在哈佛的演讲呢，譬如你刚刚讲的，他说这个台湾要安全，人民要有钱，这不是高雄的一个市长该讲，这几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讲的一个气魄。他特别号召1月11号明年总统选举，希望侨胞能回去。他说什么？这是2020的选举，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一个决定。好，这个话就把它提高了很高了。啊，生死存亡决定，那希望大家那1月11号跟所有侨胞在台湾能够见面。他对家国，尤其对国家表示非常的热爱，所以这几个点讲起来呢，感觉上他有这个格局和意愿，可能要出来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一个看法。
严建发说，中美矛盾使得亲中、和中、亲美的路线举步维艰。
这次看韩国瑜的讲话，好像把它转译成国防依赖这个美国，技术依赖日本，然后市场依赖这个中国，好，我就感觉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这个操作起来哦，理想上很好，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你科技国防依赖美日，那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那么强，你市场依赖中国，要从中国赚钱来养这个军事军队，然后来提升科技，这中间的话中国可能不一定会答应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它很矛盾的问题。
巫和仪说，韩国瑜能平衡好美中台的三边关系。
韩国瑜如果能够被选上总统，这是老百姓的希望的话，那他的跟大陆的处理会比较平衡啊，不是一路就是只抱着美国啊，应该是刚刚严教授也讲得很对，这个到底怎么去平衡有矛盾呢？那我相信韩国瑜将来在苏启的这个建议之下呢，他会保持跟美国跟中国是一个平衡的啊，不会是一个偏颇的。所以这样讲下去呢，将来这个中华民国生存有安全了，就是台湾安全了，那将来人民可以有钱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势。
严建发说，韩国瑜的心愿很美好，但是现实很复杂。
台湾对在美国完全的掌控底下，中国想要从美国手中夺出这个台湾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的一些打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态势太明显，所以我想可能未来韩国瑜这一套的这个思维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巫和仪说，中华民国派与台独派仍然将左右台湾的政坛。
老百姓希望韩国瑜能出来，就是认为国民党将来比较可以走上平衡的双边平衡，平衡美国，平衡中共，然后能够寻求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因为现在台湾有两派，一个叫中华民国派啊，中华民国派就是说我反独啊，我和中，但有个台独派呢，我是抗中拒统啊，这个两个派呢，我相信将来在中华民国政治往后10年20年还是会互相竞争的啊。那目前看起来，老百姓很多希望中华民国派呢能够胜利，这样的话两岸能够平衡。
严建发说，候选人很重要，蔡英文会慢慢得到民众的认可。
总体来讲，还要看未来的这两边的候选人是谁啊。我想候选人的导向还是很重要。那如果以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在执政时期其实做的也是相当的好，包括像台商回流啊，这些做的非常好，所以想应该可以慢慢得到民众的这个认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台湾国防部星战大队星期天展示对大陆的星战手法，其中包括军方制作的头城方便面、头城牛奶糖等头城食品。有专家认为这些做法没有效益，心理战只是在刷存在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报道，国防部星战大队星期天在台北的文化营区展示星战作业车，同时展示自行包装招降敌军用的星战食品，包括头城方便面、头城牛奶糖、头城朱古力等，包装上还印有即刻享用、安全与自由就在前方，以及放下武器双手高举、请保留此盒、向中华民国国军投诚等字样。包装盒还印上最近的投降地点位置图，地点随部队驻地不同而改变。台湾媒体 Now News 星期天报道说，国防部官员指出，星战大队两大政战的能量是星战喊话车以及星战作业车，其中星战作业车具备影音剪辑、摄影播放、文宣出版等系统，能够机动配合作战区以及灾害的防救任务。网络杂志《军情与航空》主编施孝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星战喊话车、星战作业车在战场上多多少少有点作用。他解释说，星战往往不见得完全针对攻击军，防守军也需要，防守军的士兵、官兵也需要知道最新的战况，这些都可以借由星战人员来进行传递。他说，
其实星战在整个战场上作用是针对敌我双方都有的，那或者说是遇到对方对我方有星战作为的时候，那我们的星战的人员就要对对方的星战加以反制，所以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那像包括像这个车辆啊等等，好，特别它这个车辆啊，它其实是具有一个传播媒体，它可能可以印一些传单，好，印一些通知啊，这样一个快速印刷的这样一个功能跟能力。那这些东西其实在战场的野战上来说，其实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需求的。
联合报在报道中说，国防部文宣新战处长娄伟杰星期天表示，国军配合战场实际需要，结合台湾自由民主意涵，从食品的外包装到各种随处可见的民生用品，都是新战文宣品可用的素材，做到直击于平时，运用于战时。前国防部国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帅化民则对台湾军方的投诚食品不以为然，他说星战物资和内容必须符合环境需要。帅化民举例说，早年大陆对台湾前线广播毛语录和雷锋故事没有人要听，空飘过来的蜜饯、牛肉干和腌渍黄瓜等食物品质很差，没人要吃。台湾空飘过去的电子表则大受对岸欢迎，对大陆广播邓丽君歌曲至今还受不少中年以上的干部怀念。曾经担任两届立法委员的退役陆军中将帅化民认为，现在招降的头城食品毫无必要，因为两岸生活差异不大，牛奶糖、方便面等星战食品根本没有投资效益。帅化民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国防预算少，不能把国防经费虚掷在无效益的单位，他甚至主张裁掉国防部的星战单位。帅化民说，
国军现在防卫固守都做不到，还要叫人家投降，这不一样很讽刺吗？所以啊，刷存在感刷得有点太离谱了吧。你为了表示我存在，我还有效果，还可以让共军登陆的地方有招降的地点，把星战单位还有星战的工作，因为你牛奶糖能够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我看不出来呢。
帅化民认为，大陆没有对台做星战工作，而且也用不着做星战。他说，
他用飞机到台，他就五赫上面已经在做了，他文工用会台31条他已经在做了，他这个比你丢个传单、丢个牛奶糖什么东西有效的多了，他直接展示他的国防实力、他的军力、 他的国防投资是我们的十几倍，他的肌肉展示已经给你看了。
网络杂志《军情与航空》主编施孝伟认为，未来台海如果真的发生武装冲突，大陆应该会相对的采取强势兵力进行作战，先建立海优空优局面，甚至可能垂直登陆，在大陆有成功信心时才会对台派出地面部队，登陆后在共军丧失抗敌意志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台湾的新战才会有作用。施孝伟认为，尽管台湾新战做法在未来战争上应用的几率很小，但还是可以正面看待其想法和创意。不过就在投诚食品建诸台湾媒体后，立即引来大陆网友的嘲笑，说台军要拿一包方便面招降解放军，笑掉台湾网友大牙。我堂堂解放军差这一口方便面吗？现在什么时代了还用这招？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白宫发言人否认特朗普总统批评民主党议员奥马尔的推文是煽动暴力和对伊斯兰的恐惧。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批评奥马尔议员以看来不屑的言辞谈论911恐怖袭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总统绝没有恶意，也绝不希望任何人遭受暴力，但是总统应该批评这位议员，而且不仅是这一次，而是历来的反犹太言论。他还指称民主党议员对此视而不见。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对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的记忆是神圣的，任何讨论必须以尊重的方式进行。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纳德勒星期天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节目中说，他不觉得奥马尔的话有任何问题。他说，我对他其他一些讲话认为有问题，但是这次没有。奥马尔议员三月在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做了一次情绪激动发言，反对对穆斯林的歧视与怀疑。他说，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在911之后成立，因为他们看到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失去民权自由，我们忍受二等公民的生活已经太久。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厌倦，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感到厌倦。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是，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然后是奥马尔议员说，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的简短视频和40秒钟911恐怖袭击的新闻视频。一些人批评奥马尔议员讲的那一句话是对911事件的残暴无情一带而过，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奥马尔讲话的其他部分。一些民主党人指称特朗普总统煽动奥马尔议员强烈谴责的对穆斯林的恐惧。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丰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